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特别最近有张老师为我们呢去讲解约翰福音，今天是他的第27讲了，他将会呢特别的提到约翰福音的第20章。在第20章那里头呢，就记录着玛利亚他去坟墓那里呢想要去看耶稣，当然当时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悲惨，却没有料到复活的主跟他对话。其实玛利亚的心也正像我们今天，有时候在非常痛苦的时刻，当我们所爱的人离去的时刻，我们眼睛哭得模糊了，我们好像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千万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最难过的时候，主耶稣还是在那里，复活的主耶稣他仍然等着要跟我们对话。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张老师，让他来为我们解说这一段感人的经文。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到最荣耀的一章，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最后一个字“成了”，那个“成了”不只看到人子被高举，那个“成了”不只看到那个荣耀的时刻已经来到，看到第20章耶稣的复活也是荣耀的一部分啊。因此今天我们就要进入到约翰福音第20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29节。有很多的一些辩证的学者呢，他们就在探讨耶稣的复活，有很多人质疑耶稣的复活是虚假的，甚至于有很多教义性的偏差，说耶稣的复活呢是一个幻影而已，并不是一个身体的复活。然而从第20章当中就是强有力的论证了，包括耶稣邀请多马来探入到他的肋旁，就论证了并且推翻了耶稣的复活是幻影这样一个异端的存在啊。此外在约翰福音第20章当中，从第21节到第23节也是很明显跟创世纪相关联的，有许多学者呢就把这一段定位为呢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因为约翰福音第20章第22节就说呢，耶稣就向门徒向他们呢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很有名的新约学者呢 D.A. Carson 就说呢，这地方是象征着使徒行传圣灵的降临。可是也有更多的学者看到了跟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的关联。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呢，那个地方就说到，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因此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是很明显提到人是受造，而且创造者是神自己。这地方回到约翰福音第20章呢，那是一个新的创造，那个吹气的动作呢，让门徒也让读者就联想到了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因此耶稣基督所带领到的来到的整个新约的时代是一个新的创造。如果你还记得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第17节说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耶稣向门徒吹气的动作，它不只指的是一个象征使徒行传圣灵的降临，它是告诉门徒当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圣灵的时代会来临。因此第22节呢是一个使徒行传的伏笔。 或许它有更丰富的意义在里面，就是德人所提到的跟创世纪的关联，那是一个新的创造。然后从二十章当中呢，提到耶稣的复活，在整个的文脉里面也很清楚看到宣教的信息当中被呈现。因为第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平安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享受那个平静跟安宁，而耶稣提到，在这平安的里面呢，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耶稣如何道成肉身，天父怎么样使用耶稣基督，使他儿子成为第一个宣教士。同样，耶稣说：“天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因此当中看到了耶稣的复活所带来的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宣教的信息在里面。弟兄姐妹，可是当我们今天谈到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是否把宣教的信念、宣教的主题也跟复活节强烈的结合在一起呢？我想这是我们在查考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也必须去思考的一个主题了。好，我们回到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呢，我们首先来看呢第一节到第九节，它的主题呢是空坟墓啊。像其他的弗雷福音一样呢，事实上约翰福音也是以发现空坟墓作为他记载耶稣复活的一个开始啊，并且呢这地方以摩大拉的玛利亚作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因为呢由于安息日的规定，德人之前也提过呢，所以每一个人对于路程，对于走路的远近的限制呢是有所规范的。所以呢这也使得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呢，或许有一些很哀伤的人或是一些跟随者呢，他们只好整天的在家里自行哀悼了。可是呢还有一个需要留意的是犹太人的风俗。犹太人的风俗呢，认为他们的家人有责任在安葬后的前三天到墓前去哀悼，因为他们认为呢，死者的灵魂呢，那个时候还在。因此到了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星期天呢，耶稣的友人呢，就会来到墓前来履行这一份呢神圣的责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第一节说呢，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这清早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当中呈现的时间呢，大概是在清晨的三点到六点之间呢，所以时间还很早，以至于第一节说呢，天还黑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考古学发现呢，当时埋葬耶稣的那个墓地的类型呢，大概是从山坡的石头当中呢，就去敲打出一个洞穴啊。而当时拥有这种洞穴大概是贵族。经文也暗示我们，像约瑟他就拥有这种昂贵的墓穴，而这种墓穴呢通常会装置着一块巨大的圆形的滚动的石头呢，而将这石头滚动在稍微倾斜的一个凹槽当中呢，作为墓的门呢。这道门呢虽然不难关上，可是也要好几名的壮丁呢才能够把这个门打开。以至于很多的护教的一些学者就说，你看包括考古学发现必须要好几名壮丁才可以把石头滚开，所以就不可能是耶稣自己啊。如果耶稣他只是休克没有死掉的话呢，那么耶稣也不可能从里面一个人呢把这个石头滚开。那么如果不是耶稣滚开的，有没有可能是那个门徒把耶稣的尸体给偷走呢？从福音书所记载的，这群门徒呢相当的胆小啊。当耶稣受死的时候，他们就分散了，甚至于在这个墓的门口都有罗马的兵丁在看守啊。如果从当时的门徒的表现跟态度上来看呢，他们是没有那个胆量去跟兵丁作对的，甚至没有那个胆量呢去将这个耶稣的尸体给偷走的。如果里面跟外面都没有人能够打开这个石头，那么耶稣的尸体是究竟为什么不见了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耶稣他真的复活了。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因此呢，当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呢，就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第二节说呢，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大概是指的约翰呢，就对他们说呢，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 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第三节呢，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第四节呢，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啊。第六节呢，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了坟墓里面呢，就见到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很多学者在留意到这个动词卷着这个动词呢，这个卷着这个动词呢可以翻译成扭曲着。因此当约翰所看到的情形呢，这些衣物的形状就如同那个仍然包裹着尸体一样呢，那个香料都还在里面。裹头巾呢也分开另外放在一个地方，好像没有被搅扰过。就好像呢 ,John Starr 呢是一个新约的学者，斯托德呢他就用一个很生动的图画来形容当时的约翰及门徒他们所看到的情形。John Starr 说呢，那就像蝴蝶飞出来之后所遗留下来的蛹一般。因此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耶稣的死里复活跟拉撒路的情况很不一样，因为当拉撒路从坟墓当中出来的时候，还要别人来帮他解开身上的裹尸麻布啊。可是耶稣却不是如此，麻布跟裹头巾都还是卷着的，香料也都还在里面。耶稣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 John Starr 呢用蝴蝶飞出来所遗留下来的蛹一般这样的一个形状呢来形容耶稣的复活。第八节说呢，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这地方的那些门徒是信了什么呢？也许这个信心的内容呢，是停留在相信的那个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亦或是呢，他们相信耶稣复活了。可是呢，从第九节来看呢，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如此推断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相信所信的呢，是那个尸体不见了，被挪走了。但是整个过程跟意义是如何呢？他们不是很明白，包括第九节说的，说他们还不明白圣经啊。事实上耶稣在过去呢，就已经跟门徒相处，已经好几次的反复的预言他将要复活。可是呢，门徒可能是内心极度的忧伤，甚至于处在一个孤单跟恐惧的里面，根本呢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于是呢，第十节呢，于是两个门徒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十节到第十八节啊。第十节到第十八节呢，可以说这个主题人物是玛利亚。十一节呢，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呢，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十六节，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十八节说，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这地方呢，看到玛利亚一开始呢，他认不出耶稣啊。而第十六节，当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玛利亚转过来呢，他用希伯来话对耶稣说，拉波尼。拉波尼呢，其实就是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夫子的意思。换句话说，当玛利亚转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认出是耶稣了。可是呢，这时候他只有说拉波尼，他只有说 Rabbi， 他只有说拉比，他只有说老师。这时候一切都尽在不言中。原来他所爱的主 并不是被挪去了，他所爱的主乃是真的复活了。十七节呢是一个圣经的疑难，耶稣对他说呢，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这地方很多学者就引发很多的讨论了。后来 D.A. Carson 呢，一个新约的学者呢，就去研究这一句的字义啊，发现呢，这一句的翻译应该翻译成不要抱紧我。换句话说呢，这地方翻成不要摸我呢，在翻译的准确度上面呢，是有一些距离的。因此还原当时的场景，可能是玛利亚她就看见耶稣之后就紧紧抓住了耶稣的脚，就缠着耶稣的脚，可是呢耶稣却说呢，你不要抱紧我，你不要缠着我，不要把我缠得这么紧。耶稣不是一种不耐烦的，乃是一种很神学性的告诉玛利亚说，不要抱紧我，不要缠紧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这地方耶稣所传达出来的是一种升天的神学在里面，耶稣即将要离开这世界，回到天父那里去。而抱紧这个动作，紧紧缠住的这个动作呢，并不是神的心意。当然耶稣并没有责备玛利亚这种情感上的一种表达，并且透过肢体呢来表达他很思念耶稣，他很庆幸呢主的身体没有被偷走，甚至主呢是已经复活了。然后这地方耶稣所传达的不要摸我，他所指的是跟耶稣升天呢是连在一起的。十八节的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十九节呢，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呢，晚上呢，门徒所住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可见他们还是活在一种恐惧的里面呢，怕犹太人的这些领袖害死耶稣之后要来找这些门徒呢，也想把他们一网打尽。而耶稣来呢，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在门徒最恐惧最紧张的时候呢，耶稣却告诉他们平安的信息。二十节之后呢，说完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了就看见主就喜乐了。他们刚才是相当的恐惧，可是看到耶稣真的复活了，看到耶稣又回到他们当中，他们就很高兴很快乐。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呢，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里面你们。然后这个平安跟喜乐不是活在一种享受瑟缩在一个角落当中很安逸的，而是耶稣的复活乃是要叫他们去宣教，要宣教，要将耶稣复活的信息，耶稣福音的信息呢，要传递给还没有听见的人。二十二节说完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德仁之前提到呢， D.A. Carson 说这地方是象征着使徒行传圣灵的降临，当耶稣升上天去之后，圣灵的时代即将要来临。当然这地方吹气的动作呢，也很自然跟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是关联在一起的，这地方也提供一个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这样的观念在里面。二十三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过去呢，在教会历史当中，对于这段经文的解释呢，就是像天主教他们的教父的这样的传统，比方说跟神父有这样告解的一个行动啊。而这告解的行动呢，也是以这段经文为一个经文的根据，就是第二十三节，当耶稣把权柄交托给教会之后，这你们呢，指的是教会啊，在过去教会历史当中传统的一种解释，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可是当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呢，在做诠释圣经的时候，发现神将权柄交给教会，而这神将权柄交给教会呢，乃是期待着教会在差遣的使命上面能够传扬真理，能够传扬正确的赦罪的信息，能够传扬福音，使人得着这个罪得赦免的确据啊。 因此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告解的经文的依据，乃是透过这个中心的核心概念，是神把权柄交给教会，而这权柄是要去传扬赦罪的信息跟福音，包括我们看到整个弗雷福音，神教导门徒要来差遣他们跟随耶稣的榜样而行，而不是要去好像去建构出一个告解的一个模式。因此我们必须要以这个角度来正确的理解呢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呢说，那十二个门徒中，这十二个门徒呢，当然虽然犹大已经死了哈，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十二个门徒呢，是在新约圣经当中一个特殊的用法。这时候呢，还是用十二个门徒来称呼跟耶稣最亲密的那几个门徒啊。那十二个门徒中呢，有称为低图马，低图马呢是一个绰号啊，是双胞胎的意思。比方说约翰他绰号叫雷子，他可能脾气很大，像这些绰号的呈现呢也在新约当中被叙述出来啊。这被称为双胞胎的，被称为这低图马的多马呢，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呢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好像中文当中看到的我总不信还看不太出来，这句话很强烈啊。如果看原文圣经，看希腊文圣经的时候，它是用两个否定词就放在那个相信的上面作为修饰。换句话说，它是一个表达很强烈的我不相信啦，就是我如果没有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我如果没有用指头探入那个钉痕的话，用手探入他的肋旁的话，我总不相信啦，而且是很强烈很极端的那种不相信。到第二十六节说呢，过了八日呢，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在第二十六节过了八日呢，也就是下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啊，也是在那个房子里头呢，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二十七节呢，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二十八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你应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先来看当时的处境。当时的处境呢，二十六节很明显提到呢，那个门又都关起来了，可见呢，这些门徒他们还是虽然经过了一个礼拜，但是还是处在那种很紧张、很害怕、很退缩的里面。可是耶稣很爱他们，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愿你们平安。”向他们显现耶稣的那样的一个爱呢，对他的跟随者可以说是一种锲而不舍，甚至于呢，神学上的用字是顽固的爱。而耶稣的显现，每一次显现呢，都带给门徒喜乐。因此耶稣的出现不但是安慰门徒，更在上文当中看到了更有一种新的创造，甚至于差遣宣教这样丰富的意义在里面的呈现出来。耶稣向门徒吹气，好像那个上帝向亚当吹气一样，有一种新的创造在里面，也好像那个以西结书耶和华神呢像那个枯骨吹气一样使之复活。再来这一段的一个主角就是耶稣的门徒多马了。耶稣的门徒呢，多马因为没有亲眼目睹耶稣的钉痕，他就不相信耶稣复活了。然后这地方呢，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的信仰呢，不是建立在这种感官的经历上面，并不是建立在这种经验的主义里面。我很喜欢呢，在有一个机构所教导的一个火车的原则，就是呢，我们信仰如果像是一个火车一样的话呢，那个火车头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而第二节车厢如果是要加那个煤炭的话，让那个火车头可以发动的话，那第二节车厢就是信心。而第三节车厢呢，才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主观的经验，主观的经历。而这些感觉呢，乃是我们信靠神的话的一种结果，是我们信靠神的话，是我们听神的话，是我们顺服神的话的一种结果。因此这个次序不能够搞混，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 第二个呢，就是信心，第三个才是我们会改变的感觉。否则我们的感觉是很容易改变的，也所谓感觉当中有所谓的错觉啊。比方说我们把筷子放在一个透明的杯子里面，透明杯子当中装水。我们把筷子放进去的时候呢，诶，看到这筷子是弯的，是曲折的。诶，实际上呢，这筷子不是弯的，而是因为水的这个透过光的折射呢，使我们的视觉的部分呢发生了错觉。所以感觉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感觉呢也是神所创造的，是不可抹杀它的价值。可是今天德人所要提的重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我们信仰要建立那个基础的时候，第一个是圣经的话语，神的话，第二个呢是信心，第三个呢才是我们会改变的感觉，才是我们的经验。因此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地方第二十九节呢，经文才说，你因看见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了。从耶稣升天之后呢，历世历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而经文却告诉我们，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而我们呢，也是神所称为有福的那一群有福的人。而第三十节到第三十一节呢，德人在这地方也要额外来提一下，当这地方提到信心，提到相信的时候，到底是相信什么呢？第三十节到第三十一节呢，是一个补充的说明啊。第三十节呢，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三十一节说呢，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当我们查考过整个约翰福音，知道信心呢是有分成肤浅的信心跟成熟的信心。肤浅的信心呢，比方说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三节的地方，有一群人看见神迹相信耶稣，可事实上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是神的儿子，并且呢也不相信可以相信他可以得生命。他们所 care 的，所关怀的部分，只是可以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比方说耶稣喂饱五千人，那五千人当中有一些人跟随了耶稣，可是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呢，耶稣很清楚地指出他们的问题，有很多人的跟随是要得好处的，有很多人的跟随是要为了吃饼得饱。我亲爱的朋友，事实上透过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也给你我一些提醒，当我们愿意来跟随耶稣，来信耶稣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真的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吗？我们真的是相信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吗？还是他要给我好处，他要给我财富，他要给我地位，他要给我名誉，我才愿意来跟随他呢？耶稣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谢谢张老师的教导和提醒。真的，主耶稣他复活了，而且他宝贵的应许也给我们生命里边的力量。在最低沉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陷在那种感觉里边，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我们要紧紧地抓住复活的主他自己。愿神的话，愿复活的主成为我们的盼望。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请你记住，他爱你爱到底。我们明天见，再会。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的爱，像宽广的天空，如深沉大海，恳求主与我相见，这是。